现在我们对神学命题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定位，已经看到系统神学家是怎样构成神学命题的。我们就要来看我们的第三个主要问题，神学命题在系统神学中的价值与危险。谈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遵循这个系列以前几课的模式，看看神学命题对建立基督教神学所需要的三个主要资源有什么影响。你还会记得，基督徒应当按照神的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来建立神学。我们主要是透过解释圣经来认识特殊启示。我们透过集中注意力来看群体互动，就是向别人学习，特别是向其他的基督徒学习。以及基督徒人生，就是我们为基督而活的经历，来认识普遍启示的重要层面。因为这些来源是如此重要，我们要从每一个来源出发，来看神学命题的价值和危险。我们首先看神学命题与基督徒人生的关系，然后我们要探索神学命题与群体互动的关系。第三，我们要看神学命题和解释圣经的关系。让我们首先来看基督徒人生这个神学来源。基督徒人生就是个人成圣的过程。我们在其他课程里已经看到了，个人成圣是在认识、行为和情感层次上的成圣，或者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就是在正统信仰、正确行为和正当感情层次上的成圣。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探讨神学命题是怎样在各个方面影响成圣这些不同方面的，所以我们只是来看神学命题促进基督徒人生的一种主要方法，还有它拦阻基督徒人生的一种主要方法。让我们首先来看神学命题如何促进我们更加努力为基督而活的一种主要方法。传统神学命题其中一样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清晰生动表达了我们信仰许多至为关键的方面。在我们今天这个时候，大多数基督徒并不能够非常精确地清晰表达他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不能够正确总结我们的信仰，我们常常就很难在日常生活中为基督而活。我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年轻的姐妹交谈，她不知道怎样决定她是否应该留在她所在的教会，她对她的教会容忍会众有一些不道德的生活方式感到不安，她又不想离开此教会，她来找我对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从讲道领受太多，我不想不回我的教会，我应该怎样做决定？所以我问他，你认为真教会的标志是什么？他茫然地看着我，但最后终于说道，我不知道。所以我进一步说，我想除非你想好了真教会应该有什么特征，否则你是无法决定怎样面对你的教会的。我告诉他，根正教神学教导说，真教会有三个标志，就是忠心传讲神的话语，忠心实行基督的圣礼，忠心执行教会的纪律。他的回答令人深省，他对我这样说，我希望有人早把这些告诉我就好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当代世界，基督徒常常不想花时间学习基督教所做的那些甚至是最基本的神学宣告，所以他们用感情或者是并不周全的意见代替了已经构成的相当好的神学命题。但这样的结果通常都是一样的，当我们要做重大决定，要做我们每天要面对的道德决定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如何是好，因为我们不能把已经构成的很好的神学命题清楚地讲出来。传统的系统神学给了我们很多忠于圣经的神学命题，基督徒努力为基督而活的时候，学习这些命题就是其中一样对他们最有帮助的事情。熟悉传统的神学命题有积极的作用，但同样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就是过分强调或者过分依赖神学命题，可能反而拦阻基督徒的人生。这样的一种情形就是，那些学习系统神学的基督徒常常以为 他们只需要一套广泛的神学命题，就足以帮助他们在基督徒人生中做出实际的决定。我们已经看过了，神学命题是可以很有用的，但同时我们一定要时刻记住，在神学的标准命题和我们这些基督徒一定要做的决定之间是存在的差异的。神学命题通常是讲的相当抽象的话题，或者讲的不是我们正在面对的事，所以它不是直接论述我们所面对的具体情况，结果就是它不能给我们充分的指引，帮助我们做一定要做的实际决定。不幸的是，过分依赖神学命题的信徒通常并不认识到这个差异有多大，他们自以为他们要做的一切就是符合逻辑的去思想一套的命题，然后做每一件事都会豁然开朗起来。但在现实当中，作为基督徒，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当中，我们不可以只是依靠神学命题，还要依据像我们所处情形的细节，圣灵对我们亲自的带领等等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用普遍启示的这些方面去填补神学原则和现实生活决定之间的差异。让我回到面临是否要换一所教会的那位年轻姐妹的例子。她一听到教会的三个标记，就是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忠心实行基督的圣礼，忠心执行教会的纪律，就很快决定要离开她所在的教会。但我立刻警告她，我警告她说，先等一等，你要知道一些事，全世界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拥有这三个标记的，你需要认真观察你的教会，看看情况到底有多糟。除了这些之外，你需要花时间祷告，寻求圣灵的带领，好让你做一个实在的决定，只有这样你才能良心无愧地离开。一句话，我对这位年轻姐妹说的，她所处的情形和神学命题一样非常重要，只是依靠神学命题就真的会拦阻她的基督徒人生。他在做决定之前还需要得到普遍启示，他需要了解到他的处境，顺服圣灵对他亲自的带领。